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今天呢，就是我们改为网路上课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呀、所以我现在就尽量不要坐高铁啊，就是两个礼拜上去慧日讲堂一次，实体上课。那没有上去的那一周呢，我们就用网络上课啊。那网络上课其实跟实体上课哈、我自己发现各有优点的啊，各有优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内容啊，虽然我们现在是进行到卷六嘛啊，卷六的84品啊，思心所。那这两三品呢，其实它有一些文字还是不好懂的啊，不过我会尽量啊，如果我没办法解释的，我就会白话给大家听啊，然后它的文意的话就没有办法。那我说网络上课跟实体上课各有优点。第一个就是网络上课呢，像我们今天要上的这一个段落啊，因为在课本上呢，它的文字呢，就是原本做讲义的老师呢，他没有把它就是标示这个系的科判嘛啊，那我在讲解的时候，因为重复的读很多遍，那所以我就有发现这个段落呢，其实如果说把它切开呢，那或许是比较好理解的，特别是对我们初学的人啊。所以呢，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呢，我发现用网络上课我投影这个讲义啊，确实有它的优点，就是比较清楚啊。那这个就是各有优点的一个特质。那我们这个段落呢，是在我们课本的讲义卷六191页，我们上到191页，就是中间啊，问题三这边啊，问答，我们是从这里开始。那问曰啊，跟答曰，你跟他很远的哦。答曰才一行字而已，他的问曰就那么长，所以问曰本身他是问什么问题呢？其实要先标示出来。那我把它就是讲义本身哦，纸本的话是没有标示。那但是如果说你读熟的话，也能够分辨得出来。他这个问曰其实他有两个问，一个就是他反问这个论主他说求就是思啊，我们前面因为有上过嘛哈，这个思心所呢，在论本身，你看一开头呢，思品84，一开头呢，思心所是属于行运所设啊，行运的一个心所，但是它定义呢，就是愿跟求都是属于思。所以他说如经中说，思求跟愿都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同样的思的思心所的作用，思心所的别名啊，这个是他论本身的定义。那上一堂课我也有跟大家说，他这一品呢是谈到最后的时候呢，才有跟我们分辨说啊，我给大家看这个了哈。我们上次上课也有提到，就是思呢可以分成很多分啊，就是它有很多个身份啊，思心所啊。那称为思心所，就是因为人为他众生求善求恶，那个时候就名为思心所。就是我们如果说为了其他众生而造善造恶啊，这个就是思心所，就是要去造作嘛，所以造作善恶业就是思心所。 那在什么情况称为求呢？就是求未得事，就是还没有得到的事。如果追求啊，那个欲求的话，就是属于求啊，就是四心所的另外一个名称啊。那愿的话呢，就是四心所的又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求后生，就是后有生啊，就是求未来继续的轮回啦，生命不断的延续啊，所以这个叫做愿。实际上呢，经典里面的愿，其实在生死论认为它就是四心所啊。那他所以他最后这一句话说，一师啊，一个四心所本身，它有种种的名字，你要看到吗？啊，所以论本身呢，它是在最后最后面这里呢，才把这个定义出来的。不过它中间呢，就是会有一些问答啊，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有提过一些。那我们今天呢，是从这边啊，外人继续问说，你说求就是师。这四心所的求就是师，那这个外人呢问曰，这个外人呢他不太同意啊，他不同意。你看他在最后说，汝以求为师，师师不然，就是他不同意啦，所以他就举出这些经典啊来反驳陈实论主。第一个呢，他说这个求啊是爱相。因为追求嘛，就是一种爱的特性，爱的特性，它应该不是四心所，不是造作的特性啊。那所以求啊，追求啊，欲求应该是属于爱，不是属于思啊。那为什么呢？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主张。这个呢不是论文来的，这个蓝色这个是我加上去的笔记来的，就是外人呢他主张求是爱，不是思。啊，所以他跟陈实论主的啊第一个观念不同。他引了这个经文《有因有缘经》，这个《有因有缘经》呢，其实就是我们杂含的三三四经啊。他说：“痴人所求，即是爱也。”啊，这个求啊，愚痴的人在追求种种呢，这个其实就是爱啊，就是爱，不是痴。那这个呢，我给大家看杂含经的经文啊。应该补充讲义有哈，《杂含经》三三四经，这部经很有名啊。这部经我看日本学者并没有找出来哈，那我以前有读过，所以我知道其实就是这部经，谈不正思维的这部经哈。那你看经文，我划线这边啊，他说痴，愚痴所求所欲求啊，愚痴求欲啊，或者是欲求。这个名为爱啊，那爱所作啊，由爱导致的这种造作呢，就是业。所以爱是烦恼嘛，业是业力嘛，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它是有这样的分别的。所以陈实论主啊不是这个外人啊，就说这个欲求或者是求就是爱，不是思啊，所以他就是以这部经的经文来说。那这个是外人，外人举经，所以外人也是读很多经的，所以他也举出这么多经文啊。这个是有因有缘经啊。再来再举第二部呢，就是大英经。大英经我们前面啊180页啊课本也有看过这一部经了。他提到就是因为爱，所以有求等等啊而产生，所以呢会有求的话，因为有爱。所以外人认为大英经也是这样说，求就是爱啊。那第三部经呢，就是苦者多求，乐者不求啊。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有爱啦啊，他意思就是也是因为有贪爱啊，所以这个轮回的这些愚痴众生啊受苦的众生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求啊，就是求就是爱啊，这样的意思。那这句话呢，其实在真实论本身呢出现有总共有还有其他两品，就是122品还有135品啊，都有引用这句经文，苦者多求，乐者不求啊。那苦者就是凡夫嘛啊，凡夫。乐者应该是指修行者啊， 那所以他就不会有追求嘛，相反的嘛。那第四个出处呢，就提到说，若人欲行于五欲，有这样的经文啊，若人欲行于五欲，五欲就是色受想啊，色声香味触嘛哈。如果有人想要行这个五欲，那这个经文的欲，他说就是求。那你看哦，他论本身哦，他并没有很明显的跟你讲，这个欲其实就是外人认为的爱啦，有没有？爱是求嘛，所以这个欲呢，其实就是爱的意思啊，爱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你不是一直扣紧他的问题哈，他的主张的话，你会一下子就意会不过来呀 因为他上面一直讲爱是求啊，对不对？他到了这个处处的时候，他竟然用欲就是求，你会打架哈，那个思维会打架的。实际上他这个的意思就是欲就是外人认为的爱，那就是爱就是求。那第五个出处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这个就是十二因缘经嘛，爱因缘取，就是因为爱而有取啊，因为爱而有取啊，源于爱而有取。所以呢，先有求后有取啊，先有求后有取，所以求就是爱，看到吗？求就是爱。所以他的主张呢，其实就是反驳诚实论主说求就是思啊，他认为事事不然啊，外人就是用这么多的经典反驳他，反驳论主说求是爱，求不是思，这样啊。你看到，读诚实论真的要很多功夫哈，那大家如果说前几天有听我讲诚实论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诚实论有一些品啊是非常好读的，而且它的翻译也很好懂。所以我前两天呢，在般若经舍上诚实论的这个卷十四有一品的时候呢，大家会感觉我好像可以用讲话的方式来讲解啊。但是有一些品啊，就类似这种，他就很拗口啊，而且他文艺很省略，你如果没有一些耐心啊，其实你读不下去的啊。所以我觉得读诚实论啊，真的把我的中文程度提升很多了。再来，外人呢还有第二个反驳啊，他说，你说啊，论主你说愿就是师啊。我们前面有提过嘛，对不对？师 有三个名字嘛，师、求跟愿嘛，所以他反驳了第一个求，再来他反驳愿，愿就是师，他也说不对，事事不然，对吧？因为他这一个角度呢，他说知就是师，知不是愿，这个是外人的主张，这个我也是看了 N 遍啊，我才把它总结出来的，就是外人的主张。他说知就是师，知不是愿啊，看他怎么反驳啊。他也是引经文啊，你看《合力经》啊，我们前面也有看过这一部经《合力经》啊。那不施造业啊，如果你没有施啊，没有施而造业的话。和造业的话，那这种业是不重的，所以这个不施，看到吗？你看后面呢，他又解释的，这个不施就是不先知，你不先知道，有众生，比如说了哈，我走路，我不知道我的脚下有蚂蚁，我不施嘛，我没有故意的嘛。不先知道脚下有蚂蚁，所以我把蚂蚁踩死了。这个不故作的业呢，不故作而造作的业，业则不重，看到吗？或者是没有果报啊，这无机业嘛啊。所以他说不施就是不先知啊，世间也是以知为施啊，看到吗？世间人也是以知为施啊，就是。因为知道啊，你知道了这个才叫识啊，如 如经中说，应该是经中吧，啊，云何智者能为世事？那这个有智慧的人啊，怎么能做这件事呢？谁有师者当做世事？所以呢，他一定要有一个啊，先知道了，先知道者啊，先知道的动作啊，先知道的前提啊，谁知道了才会造作这个事啊。所以此语亦名为智者啊，所以他就说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智者啊，有师啊才造作，所以知就是师。看到吗？啊，所以其实他这个外人第二个的反驳就是知是师，知不是愿啊。但是论主呢，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看法的啦。所以论主答曰，这里你看啊，论主说，愿名为己啊，愿啊，因为愿求师嘛，三个嘛哈，他说愿就是己。欲分愿名为师，这个欲呢，我觉得啦，我读下来，我觉得这个欲其实就是爱。欲分类，欲分愿名为师，我的理解是爱分，有爱成分的这一种愿，就名为师。如人发愿说，我未来是得如是身，我希望呢未来能够做国王。啊，就未来是能得到怎么样的身，那这种就是求后有爱嘛，对不对？求后身，那这个就是属于愿啊，就是他是师的一种别名，但是他强调的就是，他有这种对于未来啊生命的一种爱分啊，爱的成分啊，有爱成分的这种愿就名为师啊，所以感觉如果这样看的话，他好像回应是回应这个而已，愿是师，对吧？愿是师，只有回应这个而已。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回应这个，所以真实论有些地方哈，我也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所以我是尽量啦啊，尽量把现有的这种可以白话解释的，我会白话解释给大家听啊。那没有办法处理的，我就等待时间应验吧啊。把这部论如果研究得很透彻，可能就知道原因了啊。可能他是认为上面这个不用反驳吧，我不知道啦。但是他就没有啊，他的回答就没有针对上面的求啊，我也不知道啊。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哈，192页。那192页呢，外人接着问跟答曰，看到吗？我会把它切开。那问呢，其实它就是接着上面的这个啊，上面的答曰来提问的。你看哦，欲分愿是师者啊，如果有欲成分的愿就是师的话，则没有无漏师。就这，如果你说有爱分、有爱成分的愿就是师的话，那就没有无漏师。所以这个问呢，它是针对这个答这个嘛，对不对？上面的答这一句话来问的嘛。啊，所以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那个延续性的啊。这个是第一个问哦，啊，第一个问哦。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无漏师。所以你看答曰哈。答曰这边论主呢，他就反驳，就是第一个，看到吗？反驳就是外人的提问，无漏师。那他下面就解释这个汝言无漏师，这个问题 ，OK， 待会下面就会陆续说了啊。那外人继续问说，又师为爱因啊，师是爱的因，如经中说，若知见亦是时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这部经，对不对？若知见亦是时得，则断三爱啊。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这部经了，上个礼拜对，上个礼拜的补充讲义，我给大家看一下， 啊，这边啊，就是杂含的三七三经啊，杂含三七三经，那四种识，初团识、处识、意识识跟事识。那意识识就是我们这个外人提问的地方啊。如果意识识断，看到吗？我划线的地方，如果意识识断，三爱断。三爱应该是指欲爱、有爱、无有爱啊，三爱断啊。那大比薄沙论呢也是这样讲，他们都没有，大比薄沙论也是这样，你看他说施食啊，意识食啊，他翻译为施啊，施食，如果断的话三爱就断，不管是经还是论，在注解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三爱列出来啊，好奇怪。所以这三爱呢，我觉得有可能是指欲爱、有爱、无有爱啊，但是南北传的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好，那这个就是他引的这部杂含经，有没有啊？所以外人说施是爱的因啊，施是爱的因啊，不是施是爱的因，所以他要反驳的就是不是爱的成分啊，不是爱分啊，是爱因，爱的因啊。那答曰，它就分成第一个问啊，就第一个反驳无无漏施这个。那第二呢，就是施是爱因，你看施是爱因就是这句话，它反驳外人的啊，论主反驳外人就是这个跟这个两个啊。那第一个呢，就是鲁言啊，论主反驳说，你说没有无漏施，我亦不说有无漏施啊，他同意的。啊，论主同意这个外人的看法，没有无漏施啊？为什么呢？作起形象，名为施啊，就是造作啊。我们说施心所就是造作嘛啊，推动我们的身口的造作，所以作起啊，这个造作啊啊，就是这种形象就是施心所。那无漏法无作，无漏法是。无作啊，无起作相啊，就是没有造作了啊，没有造作相，无漏法啊，所以呢，跟施是造作相呢，因为施是造作相，所以它就不是灭法啊。那如果是无漏的话，它是灭法嘛，所以它就啊没有造作相，所以这一点呢、啊，论主是跟外人他同意他的看法的。那第二个呢？就不同意了，他说施是爱因，那这一个呢论主就不同意，所以你看下面他说是亦不然，他不同意了，施是爱因，他说呢论主说施为爱果，也是爱分，这个是论主的主张哦，施是爱果，也是爱的成分，就是爱分，所以你看这个爱分呢，其实就是前面的欲分啊，你看看到吗？就是前面的欲分，前面的欲分，所以我就把它读为爱分啊，我是有根据的啦，所以我也是被他这种翻译的用词哈、啊，搞得我真的是读很多很多遍啊，真的，我是很卖力的读，所以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讲这一些内容，所以论主主张呢，施是爱的果或者是爱分爱的成分，但是不是爱因哦。因为爱因是外人讲的嘛，所以他论主是反驳外人的这个爱因啊，施是爱因。为什么呢？他有理由的。论主的理由是说，果断的话啊，如果果断，因就断啊，所以意识识断，三爱断，有没有？上面看过的经文嘛哈、啊，意识识断的话，贪爱就断。所以呢，意识识是属于果。果断嘛、啊、然后三爱断，这个烦恼的根本、啊、烦恼的因、啊、三爱断，所以呢行等因缘众、啊、行等因缘众皆以是达，故知爱分是施、啊、爱分是施，爱分是施，所以不是爱因、 啊，不是爱因，是爱分，或者是爱果啊。那爱呢，有分成两种啊，爱有分成两种，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因名为爱啊，名为爱。果呢，名为求，果名为求。所以呢，他说这个求才是诗啊，看到吗？求才是诗。所以爱是因，这个不是，这个是外人的爱因嘛，这个是外人的主张嘛，对不对啊？但是真是论主认为果，爱的果才是求，求才是诗。其实他这个爱的果是求，或者是爱的分，我看是一样的啦，因为他论主就是这样分辨啦，他就是不同意外人的爱是因，爱因嘛啊，那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来反驳，外人他认为求就是诗啊，所以这个爱分啊，或者是爱果，其实就是求啦啊。啊，你看读这个哈，比读巴利文还要辛苦。再来他就接着呢问上面的这个啊，外人呢，接着呢就问他上面的问题。他说如果因时名为爱啊，如果因名为爱，因为上面这边有讲嘛哈，如果因名为爱，果名为诗啊，如果你这样主张的话，那诗非爱分，他还是不太同意，外人不同意 啊。如果你说因名为爱，就是这个嘛哈，论主说的果名为诗，就果名为求嘛，求名为诗，其实就是果名为诗啊。外人认为，那就是会变成诗非爱分，有没有？这个是诗嘛，这个是爱嘛，所以诗就不是爱分啊。为什么呢？若法在因相异，在果相异。如果法在因啊，因的相，因相当中不同，那在果相也不同，所以可以知道诗不是爱分啊，他就是要反驳论主的这个爱分是诗，你看啊，他说外人说诗非爱分。就好像有因有缘经说啊，这个前面也是他引的嘛，啊，也是外人引的。他说次人所求名为爱，啊，那爱所做的话就名为业，名为业。所以可以知道呢，思是业相，跟爱是不同的。大家知道他的问题吗？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他的问题，就是说。思呢应该要把它设在业，不是设在烦恼，因为我们说思心所是造业嘛，对不对？思心所是造，它是由爱来推动它造业的，所以思心所你不可以把它作为爱分，因为它是业的性质，你不可以说它是烦恼的性质。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人哦，他读这部经三三四经哦，杂含三三四也是读得很详细哦，所以他才能够分辨业跟爱，业跟烦恼是不一样的。若人贪此事，故求实事事啊。如果一个人贪着这件事，他才会去追求这件事。所以呢，从贪生求，不是从爱，看到吗？哎，不是，他说从贪生求，所以呢，求就是失。求是诗，所以贪为诗的因，所以他认为贪是诗的因，不是爱啊，不是爱是诗的因。哎，不是，这个贪，其实这个贪也可以算是爱嘛啊。若人贪此事，故追求此事，是故从贪生求，求即是诗。是故贪为诗因，贪为诗的因，贪为诗的因。 那论主的回答就是，我先说爱分是施，爱分其实就是爱，哦，那他说爱刚开始升起的时候，爱初起啊，爱刚升起的时候就名为贪那，跟你所讲的这个贪是一样的。然后贪了之后呢，啊，贪了之后呢，造业，这个才叫做求。所以其实好像只是稍微跟外人有一点点那不同的意见而已，也不是说很大的不同，嗯。所以他这个爱分呢，爱分的意思就是爱初起的时候，啊，因为爱分吧，诶，不是哦，不是哦，应该是这个爱初起的时候名为贪啊，爱初起，贪以名为求啊。但是论主他是主张爱分是施啦，啊，爱分不是爱因，啊，是爱分是施，所以爱初起名为贪，贪以名为求啊，所以就是有一点是这种，嗯，他是把他论主的意思感觉好像是他把他这个经文 把他这个经文的解释呢做一个补充，他认为贪以这个就是求啊，贪以就是求，嗯，外人感觉上好像他说贪，如果这个是爱是施的因，哦，施就是爱的因，哦，可能是这样嘛，哦，因为他说外人就是施是爱的因嘛，哦，爱因爱因，哦，是施，哦，贪为施因，哦，就跟 外人他始终是坚持这个看法，哦，贪就是爱，应该，哦，应该贪就是爱，哦，但是论主呢他把它分得更细一点，哦，他说爱初起就名为贪，贪以的话贪以造作嘛，哦，就是追求，嗯，啊，我只能够解到这样了，哦，嗯，所以大家就要安忍一下，啊，那再接下去呢大约他还提到说愿者，啊，有关于愿的这个部分呢论主也有反驳，他说事事不然，啊，他这个愿是施分，啊，论主认为愿是施分，啊，我们前面有提过嘛，愿有三个名字嘛，啊，不是施有三个名字，就是施求跟愿嘛，啊，所以愿呢其实是施分，先愿就名为业，啊，就是，先前发愿这个就是业，后业回向，啊，这实在是看不懂是要讲什么，不过我在想他有可能是指说这个愿啊，因为我们上面有提过嘛，我们上面有提过这个愿呢其实它就是希求未来生，那求后有啊，所以是心所那时候就称为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愿是施分，就是他先前的发愿啊，这个就是一种意业嘛，哈，意业的造作嘛，所以他这个就是回向，这种业呢就回向什么呢，就是求后有生这样啊，我的理解目前，是这样的，啊，提供大家参考，嗯。那最后一个问答呢，啊，终于来到最后一个问答了。这一品的最后一个问答。温约提到说施，啊，还有意，啊，我们的意啊，牲口意的意啊，是一是同一个呢还是不同的呢，啊，那论主回答说意就是施，所以他把意业哈，意就是施，施心所，如法句经说恶心所作所说接受苦果，善心意耳，好，所以这个恶心啊，这个心啊，恶心或者善心啊，这个心呢其实就是意，看到吗，啊，所作所说啊，其实就是造作嘛，就是心所嘛，啊，是心所的造作嘛，啊，是心所的造作，不管你是身业口业， 那因为你是恶心，恶的意，所以你就会受苦的果啊，受苦的果。所以这个就是他证明说意就是诗的经文啊，法句经。这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法句经我有引出来补充讲义给大家啊，其实就是第一颂第二颂嘛，我感觉应该是这两个颂啊，就是补充讲义这里啊，补充讲义这里应该是第几页，我看一下，95页啊，补充讲义95页啊，法句经啊，第一颂第二颂，他说诸法意先导啊，意主意造作啊，所以意为先导，意为造作。如果是染污意的话，如果你是恶心染污意，你的口业还有你的身业啊，将会得到苦报啊，苦就会相随啊。相反的，如果你是清净的意，如果你是善心，那就善的语业、善的身业，然后就会得到乐的果报追随你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偈颂啊。好，回来论。若意不是诗啊，如果意不是诗的话，那什么东西是意业呢？啊，所以论主他坚定的认为意业，意业是什么呢？意行缘中，就是意啊，意在意心行，就心的心行与所缘中，所以说诗即是意，就是我们的意业啊，是靠。如果要造作的话，就是四心所跟四心所结合啊，就是意行的造作啊，意业的造作。那所以总相说意行啊，意行嘛哈，意行是一个名词，意行名为诗啊，意行名为诗。但是诗呢，虽然它是意业哈，不过它比较偏多在善恶法当中，善恶的造作。业力当中而说的，所以他这个就是意行，看到吗？他这个是一个名相啊，诚实论的反应，意业就是意行，意行于所缘中啊，就是我们的意业的造作就是诗。那这个诗呢，比较多用在这个善恶当中说的，那如果无忌可能就不包含在这里面啊，是不是？嗯。那诗有很多个名称啊，有众多分啊，这开头我跟大家补充了啊。如果为他人、把他众生求善求恶，这个是诗啊。如果求未得事啊，就是求这个求未得事，就是一种贪爱嘛，欲求嘛。就像我们希望，比如说得到财富啦啊，我们布施希望得到安乐啊啊，这种东西还没有实现的嘛，所以他这未得事，这个就叫求嘛啊。那愿的话就是求后有生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所以四心所啊，论主呢就分辨说有种种名，嗯。虽然他分辨到这么细哈，其实在我们。前面第一个学期的时候也有提过，其实诚实论主、哦、他是不太他不赞同有一个实有的心所法的、啊、这些实有心所法、啊、他不是认为是实有的，所以这些心所法其实都是心王的一种流泪、啊、细分而已，实际上他也不是那么强调说要有这些心所啊。不过他论本身、啊、就解释这些心所解释得很复杂、啊、很奇特、哦、一部论、啊、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品、啊、下一品就是处品、啊、处就是心所嘛，处也是心所嘛，一般我们讲对不对，处是心所，但是诚实论呢，他本身处呢他不认为是一个心所，所以你看我写在这边非心所，他认为不是心所，他认为不是心所，但是他这一品啊也谈了好多啊，也谈的是很难懂所以我就觉得一般我们如果不承认这个法是一个心所的话，不是一个独立的话，你还要谈什么呢？对不对？ 那只是分辨说我跟其他部派不太一样而已。但是实际上你讲到最后，你的结论就是不承认有一个处心说，处只是一个假体，一个功用，一个作用而已，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心说啊。所以这个就是诚实论很奇特的地方。他其实讲完最后呢，他的结论就是处不是一个心所，不是一个真实的啊单独的心所，所以它是非心所啊。那处呢，要谈处呢，我们先要有一个概念啊。我待会给大家看导师的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有导师的说明，就是我们要先建立，就是有部呢啊，所以这有部他认为啊，三世和合生处，对不对？处呢是一个单独的字体，是一个心所来的，他认为是有字体的，是一个心所。那进步呢，他说三世和合成处，这个处呢是没有字体的，没有字体就是它不是心所啊。所以下面呢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系统的问题。那诚实论主他是属于进步这一个系统的啊，主张就是处没有字体，它不是心所，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它不成立处心所，它就不要讨论这一品就好了嘛？我有时候觉得好奇怪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导师在《佛法概论》的说明啊，处是不是一个心所啊？导师在《佛法概论》有讨论的，这一个好像是第八章吧，就是在谈心心所法的那一章啊。那论到处呢，观见的经句呢，就是如杂含三零六经，眼根色尘啊和合啊，就是跟对境生眼识，对不对啊？根境和合生眼识，那三识和合产生处。怎么样？处之后呢，就是会俱生啊，同时生受想行、受想思啊，这个心所。有时候把它写成受想行也可以，有时候把它写成受想思也可以，因为这个思心所是行运所摄嘛啊。只是大部分我们在心所的造作呢，都是用思来代表。那导师解释说，这就是根境两个缘。然后产生事，产生事啊，所以根境事三个和合处啊，这个就是一个经证啊，一个经证明证啊，所以根境和合生事，是由于根境相对而引起绝了的事啊，这个事的产生依根缘境而成三事的和合。所以和合的处呢，就名为处，和合的事，和合的事就名为处。这个处呢是什么呢？就感觉啊，感觉而成为认识啊。所以这个处就是感觉而成为认识啊。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外在的这个色法，我们一触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影像是不是曾经认识的。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产生认识作用，就是知道他是一个我的亲人啊。这个就是和合的事，就名为触啊。这是导师第一段的解释啊，有没有啊？那这个触呢，在部派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挂虎一，就经部师啊。解说这个事呢，就处境时的事啊，处境时的事，就如杂含三零七经提到眼色两种所缘啊，跟境两种所缘生心心所法。那事处呢，俱生受想等心所啊，事处的话就同时生俱生啊受想识的心所啊，所以受想等有因啊，就是因为有事处，所以他这些心所产生是有因的啊，有因有缘。所以呢，经部师认为啊，处 只是促进时的事，对吧？促心锁其实它就是促进时的事，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心锁，哦，它是接触外境啊产生的事，产生的认识作用，所以就叫做促啊，所以它促呢不是一个心锁，它是一个和的作用啊的这种作用，认识的作用而已。但是有部呢，你看有部哈，卦虎二这边有部呢，他说是啊，跟处是两个，它是差别的，它是个别的心。是是我们说是六事嘛哈，就是心王嘛。那这处呢是心所，它是同时相应的啊，同时相应。那处三从三合合生，对吧？处呢是从根进士三合合而生，对吧？而生处，但是呢又能令又为令三合合的心所，看到吗？所以能够让这三个合合在一起的心所法就是处心所。所以有部呢他解释这个处心所啊有两种角度，一个就是三世合合跟近世三个合合而有处的出现，而有处的出现，处心所的出现。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这三个能够合合在一起，跟近世能合合在一起，它是因为有处心所，所以三个才会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经部反对他的啦，因为他不认为处是一个单独的心所，所以这个就是有部跟经部不同，所以导师的书呢，其实佛法概论其实大家已经读到不要读了啊，对不对？但是呢它其实里面有很多这些很细的部分啊，如果你没有一些阿毗达摩的基础的话，部派的基础，或者是阿含经很深入的这种研究，其实有很多部分你没有办法解读的很细的。那这个就是我读了一些论之后回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导师是了不起的啊，应顺导师真的是很了不起，他在很概要的书它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在里面的啊，你有能力的话你就可以解释的出来啊。那这个就是上面这里说我写的这个就是这里啦啊，有部跟经部的差异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待会我们再看这一品了啊，论的这一品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